我们呢，昨天禅期圆满了，金刚经啊也结束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讲金刚经，但是我有自由的权利，我要讲还是可以讲的哈。我们佛教徒啊，虽然是啊有在家的、出家的不同，每一个人来到佛教里边来，因缘也不一定一样的。但是有一件事啊，应该是共同的，就是要有求进步的愿望，不应该是安于现状。这个求进步的这个愿望啊，这个在经论上有现成的这个句子啊，一个是增上生，一个是决定胜，这两种。但是我们汉门的佛教啊，多数是啊求生净土，求生到佛世界去，大多数是愿意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，或者少数人呢愿意到弥勒菩萨那去，愿意到药师净土的人我看很少很少啊，也可能有。不管是啊你愿生佛的世界也好，你决定胜是得圣道啊，增上生还是阴天啊，但是这里边的意义啊，就是要求进步，就是要改善自己的思想，改善自己的行为。我们的发出来的语言，发出来的行为，都是由我们的思想决定的。我们的语言和行为呀，离开了我们内心的思想，是不存在的。所以要是改善我们的行为呢，就是改善我们的思想，使令我们呢每一天都有进步。不过是每一天都有进步，这话说的太高了啊。我们说是啊每一年有进步，好像太懈怠了，应该说每一个月有进步啊。我这个月我还发脾气，我下一个月不要发脾气，这就是进步了。就是这个求进步的愿望啊，分两部分。我将来，我希望我将来怎么的，一个是我现在的思想怎么样，这两方面呢要有进步。要进步这件事啊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愿望。因为你没有愿望啊，你不就是，那就等于是没有想进步，不想进步，不想进步这件事啊，那就很难进步了。所以每一位佛教徒啊，你应该有这样的愿，你在佛前发愿，我妙净从今天开始要改变我的思想，我不要生烦恼，我将来呢愿意到佛的世界去。你要发这个愿，然后啊你为了你满足你的愿望啊，你要采取行动，应该这样子。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有这样的，有这一件事，有这一件事。 或者再详细的说吧，比如说是我有一个愿望啊，要把《金刚经》背下来。你现在有这个愿望，然后我就每天读这个《金刚经》，我一段一段的读，给它背下来，一段一段的读，就这样子背下来。那么这就是你有这个愿，然后进行这个行动。或者我愿意啊，把《法华经》背下来，或者是我愿意背《华严经》啊，或者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30卷愿意背下来，或者是我愿意啊，把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我不但是把它的文句能背下来，我要通达里边的意，你要做一个计划。总而言之啊，就是要求自己有进步，而且要有行动做这件事。这是我今天要和各位说话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有求进步的愿望做这件事。第二件事啊，要相信有来生。我们死掉了以后啊，这个生命并没有结束，还继续有新的生命啊出现的，要相信这件事。这件事啊，是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佛教很明显的说明这件事，我们才知道这件事。我们在读这个孔孟之书，孔孟之道的书，孔夫子也没有明白地说这件事啊。这个论语上啊，孔夫子的学生子路，他问死，问因死是什么事儿？孔夫子回答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这句话呀，好像还是没有答复的不明白。你要知道生，就知道死了。那我们对生明白不明白？那么要不知道生，也就不知道死。说孔夫子这句话答复的不够明白。但是啊，在中国历史上呢，可有这些事情。这个实际上啊，那可能是在战国以前，在春秋时代发生一件事，就是晋国的功臣呢，魏武子这个人，他对晋国是有贡献、有功劳的人。这个人呢，可能和现实代也差不多。他年纪也不小了啊，娶一个小太太。这小太太不知道过多久啊，这魏武子有病了。有病了的时候啊，他就对他儿子说，他儿子叫魏科，对他儿子说：“我如果死掉了的话，某某人呢，让他改嫁，因为他年纪还轻啊。”这样子。过多少天以后，这个魏武子病重了啊。病重了，又把他儿对他儿子说：“不要改嫁，不要改嫁，让他随我去。我要死了呢，让他随我去。”就是改变了原来的这个遗嘱。不知道过多少天呢，这魏武子死掉了。死掉了以后呢，这个魏科呢，他没有遵照他父亲呢最后的遗嘱。遵照他初开始有病的时候那个遗嘱，就把他这个小母亲改嫁了。他这样做，这件事做完了，就是事情就过去，就没有事了啊。但是后来呀，这个晋国和秦国战争的事情，战争事情啊，这个晋国的主王就派这个魏科做司令官呢，在一个地区啊，抵抗秦国的军队啊，抵抗秦国的军队战败了啊，就重新派来一个将军叫杜回， 叫杜辉，这个人厉害，好厉害。所以和这个魏科作战的时候，魏科战不过这个杜辉啊，就常打败仗。一打败仗，心里面常忧愁啊，夜间睡觉睡不着的时候，就在那里想啊，想想就是打盹了啊，等就是等于做个梦，就听看见一个老人呢，就说。青草坡，青草坡，就是念那个青草坡，然后梦就醒了。梦醒了，这个时候魏科有个弟弟，这个魏科就把这个梦告诉他弟弟，他弟弟说对了，明白了，说我们这个城门出去，这个一个地方叫青草坡，我们应该呀到那个地方同他作战，我们可以这样做。这个魏科也不是太明白这个意思，但是无可奈何中也就这样做了。第二天呢，领着军队出来作战的时候啊，打了几个回合的，就向那个青草坡去跑。那么杜回就跟着就追来了，追到那个青草坡的时候啊，就看见一个老翁啊，把那个青草结成扣。结成扣，那么这个魏科跑过去了啊，这个杜回从这里一跑到这个地方呢，就绊倒了，就倒下来了。把他起来了，又跑又绊倒了。这时魏科呀回来了，就把这个魏科杜回抓住了啊，就把杜回杀死了。杀死了这个把主将杀死了啊，这个战争就是胜利了。胜利了，回到心情不那么紧张了啊，那么就回到领着军队就回到城里边来。等到夜间之后心安了，就睡着觉了，就梦见那个老翁啊。那老翁说：“你认识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谁？”说：“不认识，我就是你改嫁的那个女人的父亲。”说这么一句话。这他就明白了，明白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把他的女儿改嫁了，没有陪葬，陪葬实在等于就是杀死了。现在他这个魏科这个人呢，总是有一点啊，我们或者说是有点慈悲心，或者有点良心，有点好心肠了啊。不忍得这样做，这样子啊，把他这个小母亲改嫁了啊，这个小母亲的父亲呢，心里欢喜了，心里欢喜啊，所以很感谢这魏科的这样做。那怎么感谢法呢？就是去接朝。我们读这个《古文观止》上有《陈情表》，时当接朝，就是这个故事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就是这个他这个父亲呢，其实是死掉了的。按我们佛法来看这件事，就是他那个小母亲的父亲死掉了，是做鬼了啊，是做鬼了。这就是这件事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以来以前有的事情。这件事证明人死了啊，没有断灭，还有继续有生命的存在的这件事。但是在这个故事上看呢，这个父母对儿女的爱啊是不得了，虽然是死掉了，他还是爱他的儿女的。死了和不死一样的爱，所以你要对他的儿女啊有恩的话，他死掉的父母如果是做鬼的话，还是很感谢你的，感谢你。如果是你要杀死他的儿女呢，如果他的父母做鬼，那就和你有问题，那你有问题了啊。所以从这件事里面看出来啊，多少个消息，你不可以杀人了。杀人他本身同你是个冤家了啊， 他有亲密关系的人也是你的冤家了，他要在鬼神的世界有机会他就要报仇了，你对他有恩他有机会就来报恩的。所以从这件事看出来啊，我们啊这个生命结束了以后并没有中断，继续有生命的存在的，这是一个消息。第二消息，不可以杀生，不可以，你杀生又还有后患的，还有后患，不可以做这种恶事啊。这个在历史上呢，其实不止这么一件事，还有很多的故事啊，就表示这个生，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了以后还继续有生命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人死了以后没有结束，继续有生命的存在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佛教的理论呢，因为人有业力的问题。这个楞伽经上有四句话，我是本先生，这四句话怎么说的呢？舍死随转灭，舍死随转灭，而业不思坏，令于诸有中舍死福相续。说得很清楚，舍死随转灭，我们这个身体呀、这个四大主子的眼耳鼻舌身，这是物质地水火风组成的，是舍。我们的受想行识，这是识，这个舍也好，这个识也好啊，都是啊得变化的，刹那生刹那灭的变化的，不是啊宁静而不变异的，是有变化的。你看这个，看一个老年人，你要看他照片的时候，他一岁一个照片，两岁、三岁、四岁，乃至到八十岁这个照片的话，你看吧，到最后那个时候那个面貌，他最初的面貌完全不一样，就是有变化了，完全不同了。但是啊，这个人呢、他的思想发为语言、发为行动的时候，或者是孝顺父母，啊。或者是对于国家有贡献，或者是对一个地区里面呢有重要的福利的事情，像这个慈济功德会不得了的事情哈，就是做一些有利益的啊，对于他人或者少数人或者多数人有利益的事情啊，就是造成了一种业力。你的生命体虽然是有变化，但是你创造的这个业力啊，它不消灭啊。舍死虽转灭，而业不死坏。但我们自己不大明白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我们造了很多业，自己也不大明白哈。但这是佛菩萨告诉我们啊，而业不死坏。你的这种一心一动，你说一句话，或者是有罪过的话，或者是有功德的话呢，都造成一种业力啊。你或者是你用手打人，或者用刀杀人，或者用刀救人，这都是业，它会造成一种力量。这个力量呢，它不是坏，你造成了以后它就继续存在的，而业不是坏。令于诸有中舍思福相续，你这个生命，我们造的业力可能很多，啊，我们造善业，也可能是造恶业，也可能造特别有清净的业，啊，我佛教徒啊，我们可能够，你要背《金刚经》，你思维《金刚经》的道理，这是另一种特别的业力，或者你修四念处，这就是个特别的清净的业力，啊，或者你拜佛，啊，那也会造成一种业力。但这个就是与三宝有关系，业力和世间的善法有不同，但是也是业力。 就是这，总而言之，我们可能会啊造一些特别清净、殊胜、有功德的业力，也可能造个有罪过的业力，也可能造了一般的善法的业力。这业力都有，啊，你都造过，都在你的身心之中潜藏在那里。等到我们这个身体、这个生命结束了的时候呢，你以前造的业力，其中某一种业力，它要成熟了的话，它就发生作用了。发生什么作用呢？令于诸有中舍实普相续，就使令你或者是在阴中，或者天中，或者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里面，又得一个生命，又得一个生命了，舍实普相续，就是这样子，嗯。所以为什么呢？人的生命体结束了，又会继续有生命呢？因为就是业力，业力的。我们思维这件事，如果你能够啊静下来思维这件事，这件事是决定应该这样子的。怎么决定呢？你思维一下子。比如说我们吃这个吃大白菜，好吃大白菜也好，吃的红萝卜也好，好你吃这个苹果也好，这些东西呀，它都有相续下去的能力。吃这个大白菜还可以再栽培一个白菜啊，另一年又有白菜出来。这个白菜有这个力量，红萝卜也有，橙子也有，苹果也有，橘子各式各样通通都有这个力量。这些植物有这个相续下去能力，有它种子，有这个种子，有这个能力呀。我们人为万物之灵，人死了就结束了，这件事合道理不合道理？所以人应该是继续有生命的存在。有的人提到这个问题，他不这样解释，他说呀，他有儿有女，这样子相续下去，他本人是结束了，这是不合道理。那个人没有儿没有女，那么他就结束了啊，这是不合道理。我们呢，这个中国哲学啊，这个易经上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个儒家的一个学者的解释呢，这句话也有佛法中的业力的味道，业力的味道啊。儒家的解释啊，儒家的小者的解释呢，是就是说，儒家来说呢，实在也是断灭论。他说人死掉了以后啊，就是结束了，但是他有儿女存在啊。说这个人再生的时候啊，为广大的呀、地区人民谋了福利啊，有很大的功德。他自己不能得到酬报，他死了以后呢，这个余报给他儿女，他儿女会得到好报。这儒家是这么说啊，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他父亲造了罪，他父亲不负这个责任，他儿女来受罪。他的祖父母造了功德的时候，他祖父母得不到酬报，要他后来的子孙得酬报。这儒家的学者这么解释，但是我们佛法没这个道理。佛法的意思啊，你做你负债，我要不做我不负债。我做的业力，我将来得到他的果报。我要没有做，我不得果报。佛教的理论是这样的。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比如他父亲呢眼睛有病，眼睛有病，他的儿女也眼睛有病，那么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是遗传的，遗传。医生这个也是吧？我不知道各位这里有没有医生哈。佛法不是这样说，佛法谁也不遗传谁，那么怎么会相通呢？ 这是有共业，有共业，就是啊，他父亲和他的儿女前一生啊，共同的做一种事情，现在共同的受这种果报。你做的功德，大家共同的受果报；你造罪，共同的造罪的也共同的受果报。不是遗传，不是遗传，不能这么解释，不是这样意思。这按佛法说，这就是共业。所以这业力的关系，按佛法，所以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是大智慧呀、啊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有这样的业力，你就会得这种果报。啊，任何人呢，都不能冤枉谁哪一个人。你没有这种业力，就不受果报；你有这个业力，不受果报不可以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没有神通的人呢，人死了以后究竟怎么事儿，不太明白。但是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人死了以后还继续有生命的存在这件事，这个要相信这件事，相信这件事呢，又是善恶果报就可以安立了。你在生存的时候做善事或者做恶事，你或者是修修圣道啊，将来的生命会受到影响，会受到影响的。我们从这里呢，我们就应该呀、啊，觉悟。我们佛教徒啊，应该觉悟。我从今天开始不要做恶事，我将来就不受恶报了啊。你要有这样的愿望，啊，发这个愿，我不做恶事啊，不做恶事。这个佛教当然说得很清楚啊，要受这五戒，学习十善法。受五戒呢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五戒。十善呢，就把这个不妄语啊，把它开出来三个啊，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这四个字分成四种，加上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是七个。那么意业有个不贪欲，不嗔恚，不愚痴。这个不愚痴啊，有的地方说是不邪知邪见啊，这加起来是十善法。那么啊，学习十善法，这个学习十善法这件事呢，也应该你在佛前发愿啊，我弟子妙净由今天开始学习十善法。就念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乃至盗，不邪知邪见。你为了你自己呀、啊、有分寸，你不妨啊说出时间性来。我从今天开始100天内，我学这个十善法，也可以。这100天你注意呀、啊，从第一天开始，如果有一些违犯的地方做记录。我今天做记录，明天做记录，后天做记录，这7天内你自己看那个记录是不是由多而少，是由少而多，我违反了我的意愿呢，是怎么情形。最好是最初啊是有多少，后来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最后呢是清净的啊，深夜清净，雨夜清净，意清净，三夜清净啊，这清净沦相了啊、嗯！这样子做，这样做久了的时候啊，可是不简单了。你就能够啊，感动了啊，感动啊，这些善神的护法。我们人世间肉眼看不见哈、啊，我头几年在哪里、啊？在那个斋生大会里边。还有那个中台寺动土啊，看见我们的省长、省主席，他在说话，里头三尺有神明，他两次讲话都说到这句话哈、啊。 但是佛法里面讲呢，是鬼神多得很，不一定是里头山池，随处都有鬼神的，多得很。鬼神呢和人的世界一样，也有善神，也有恶神，也有的神和我们有关系，有的是没有关系，有的有仇恨的，就是一样的，就像人与人之间关系一样，也是这样的。要是我们能够啊修销受持五戒，能够清净，修销十善能够清净的话，这善神会拥护我们。我看见呢，我在一本书上看见一个故事，看见故事啊，他是医生，这一当然是中医啊，不是西医。他是，我看这不是现代，最少这件事可能在民国以前的事情，可能是在清朝的事情。这个人有病只有看中医，我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西医吧，但是这个医生呢，有一点特别，就是啊，你有钱可以付费，没有钱也可以不付费。无论什么样人要请他看病啊，他很认真的就去给你看病。这个意思，因为很多总是很多有钱的人是少数嘛，没有钱的人多嘛，啊，他能够认真的呀为贫苦的人服务，是感动了很多的人，对他的印象非常好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地方啊，一个人呢，这个人的母亲有病，看了很多医生看不好，后来就有人呢就介绍这个医生，这个医生的外号叫假善人，叫假善人，不是真善人，叫假善人。为什么叫假善人呢？因为你要是贫苦的人请他看病，要请他吃饭呢，他说我吃素，那么吃的就便宜一点了。要是这个有钱的人请他吃饭，那就是要贵一点，就是要吃肉吃这些事情的。所以他吃素是假的，但是他是好心肠，令你少花钱的意思，所以称之为假善人。那么这个呀，这个孝子啊，就是母亲有病啊，请了很多医生看不好，有人介绍请这个医生看了。这个人是在黄河的呀，是不是在黄河的，他住在黄河的北岸，医生是在黄河的南岸，他要过河到那个地方看这个，请这个医生。请这医生啊，他们和医生一说，医生说啊，就很认真的当自己的事情啊，就是答应给他看。但是这个天已经很晚了啊，他就要在那住一宿。第二天早晨早起来呀，坐船过河到他家去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船上的这个经理啊，夜间做个梦，做个梦啊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来了，说是明天一早啊开船的时候，这个假善人他呀不准他坐船，你不可以准他叫他坐船。他们醒的是个梦啊，是观世音菩萨。那然后继续睡，继续睡，这个河神来了，明天一早还是一样的，明天一早你的船开船的时候，不准假善人坐船，也是这样的。他哎呀，这个事儿怎么回事？又做这个梦啊？然后嘛，他又睡觉，土地公来了，土地公来也是这样说。明天早晨呢，第一班船开船的时候，不准假善人那个来坐船。那行了，还是个梦。这时候心又有点紧张啊，睡不着觉了，不能睡。那么早早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来注意这个事哈。等要开船来的时候啊，这个经理就知道谁是假善人，船里没有一个人呢承认是假善人。然后各处找看呢，在那个店里面呢，一个饮食店里面呢，有人承认我是假善人，对呀、啊， 说是一次假山岩了，我就说不抓住他，开船，他一下令这船就开了。这样子嘛，这个假山岩没有上船嘛，但是请假山岩去看病的这个人呢，心里面苦恼，我要他的母亲有病啊，很着急啊，请他赶快到那去看病嘛。他要不上船，时间不是更晚了？所以给这个经理跪下来呀、啊，要请他上船，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就是不肯上船。那么这船已经开了，也无可奈何嘛。这个船啊，开了不久啊，忽然间来一阵大风啊，这个船就翻了。都落到水里面去了。那么后来这第二班船，这假山岩上船了，人家上船就风平浪静就去过去了。那么从这件事看出来什么事呢？要是存好心呢、啊、你为人治病啊，或者收费或者不收费啊，很诚恳地为人服务啊，能感动到观世音菩萨来照顾你啊，感动到这些善神来照顾这些事。所以我们要是一个佛教徒，相信了佛法，我们能够受持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心，不妄语啊。你要能真实能做到这一点，又能修修十善法呀，久点的话呀，不可思议啊。我们应该呀，为了从这里，从这是两方面，一个你相信佛菩萨的话，佛菩萨告诉我们要受持五戒，要修修十善，我们应该这样做。其次呢，你这样做，这一些善神都会拥护你，我们也应该这样做。其中有一样事啊，我说呀，就是个妄语啊，很多人不容易受。随便说，那说谎话不当一回事啊，是不对的。你应该就是诚实啊，就是说诚实语。久了的话呢，你说出来的话，人和人都相信。你就说谎话，人都相信，因为这个人是诚实，不说谎话。这样子啊，你说话容易相信呢，你会得到很多的很多的利益。如果你常常说谎话，没有人相信你，你做事会困难，困难的。并且我们像我们佛教徒啊，你在佛前受戒的时候，能持法能持。你在佛菩萨前，你这样子，你许下了这个哪言呢、啊？你违背的话，就是对佛菩萨的不恭敬啊，也是有过失的。这个经论上说呀，我们常常的说谎话，将来会得到什么果报？会从你口中发出臭气来，做人的时候发出臭气来，会这种过失，还有很多的问题呀。所以我们应该发心呢，持戒清净，我们受五戒。世界清净，学习十善法也让它清净，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这样子啊，我们世界清净，学习十善法能清净啊，我们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也容易去，你愿意升到天上去也容易去，你愿意到弥勒菩萨那去也是容易去。你常常这样清净，你持戒清净啊，就要持善法清净，实在就是心清净。心的清净的时候，所有的功德善法有了基础了，有了戒的清净做基础，所有的善法都能建立起来。我们要是读着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那说的太高了啊，说的太高了。我们应该呀、啊，从基础上啊。清净自己的三业，身清净、口清净、意清净，应该学习三业清净这件事。这是说我这一段，我是说相信呢，有业力的存在， 相信人死掉了以后还有来生。我们不要啊，你不要疏忽这件事，你要相信有来生，相信有业力，相信有业力的果报。你要有这样的心情呢，你就不敢做恶事，不敢做恶事呢，你持戒也容易清净，修修十善法也容易清净。应该注意这件事。你这样子啊，这个如果受这个修修五戒啊，修修十善能够清净的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好转。啊，比如从小的之间，他对你有恭敬心，啊，这个人说话诚实，直接清净，他对你有恭敬心。你要和他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时候，就容易处理。要是你说话啊，随随便便的说谎话，随时随便的犯了戒啊，人家对你也轻视。你有事情的时候啊，人家就不愿意帮你忙，做事情就困难了。不管是出家也在家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我在什么上看见呢？这好像是在清朝啊，那个时候就是北京这个地方有一个老法师啊，这个莲池大师到他那去参学过啊，参学过。这位老法师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政府啊把他抓去了，放在牢狱里头。但这个老法师有点地位的，那个牢狱里面的那个狱卒啊，就是要求他，就是你要给我钱，不给我钱我就苦恼你。那么那老法师可能就是没有钱吧，那个狱卒给他上了刑罚，太苦了。这老法师怎么？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这一念呢，所有的刑罚都没有了。有这种事情，这就是老法师啊，有道德有修行啊，他要一念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应了，会有这种感应的。你读读这个华严经的持验记，读读法华经的持验记，就是这些有修行人的人有事情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，显现出来一些事情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平常用功的时候啊，要注意身清净、口清净、意清净。在这个清净的基础上啊，我们再有殊胜的功德。要注意这件事啊，你不要因为马马虎虎啊。社会上的人呢，他没有学习佛法啊，他不知道啊，这个生命结束了，继续有生命的事情，不知道有善恶果报的事情。就是中国本身的这个哲学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还是读古书的人才知道这件事。如果现代的人呢，都是向前看，读一些科学的知识，我们中国的古书不大读，也不知道这件事，也不知道这件事。所以社会上的风气不好啊，种种的原因。其实呢，你不接触这些道德的这种观念的书啊，他你叫他有道德，不合道理嘛。所以我们呢，但是我们佛教徒啊，和一般社会上的人不同，我们接触的，我们佛教徒当然是要读佛经了，佛经里面是提倡这些事情的，不应该放逸自己，我们应该呀、啊。从不要唱高调啊，你要从浅的地方一步一步的向前进，向前进的啊，这样子呢有很多的好处。一个人与人之间容易和一点，你一讲道德人就和一点嘛，并且师父啊也容易管教一点，不会要令师父烦恼啊。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好处。然后你在修，你在读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读这《阿弥陀经》求生净土啊， 都比较容易啊，都比较容易。这个在佛法里面呢，它是有一个次第，有个次第哈。比如说做恶事，我现在不做恶事，我修学善法，修学善法以后再修学佛法，这是个次第。你要老是常常是做恶事啊，你不修善法，你去学习佛法，它不次第，它不够次第。除非是特别的人，特别有大善根的人呢，那是例外的。一般的人呢，他是有次第。你不符合这个次第啊，这件事做不好，做不好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呀、啊，有好的意愿啊，有求进步的意愿啊，这是一。我就要相信这个生命死掉了以后还有来生，相信有业力的存在，有善恶果报，应该。